常茂误走周家寨，在这还要降妖捉怪，结果这妖怪也没抓着，遇上占山的山大王，被一伙喽啰兵把他包围了。长茂一看吓了一跳，因为什么呢？战马也没在，他也没穿鞋，孤掌难鸣啊，仗着经验丰富，自己又有本领，长茂稳了稳心神，报通明姓。这俩山王不听则可，一听说是常遇春之子，直气得哇哇暴叫。尤其是年轻的使大刀的这位，二目圆翻，咬碎钢牙，用手一指长茂的鼻子，好小子，曹家见面了，我和你一天二笔仇，三江四海恨，而休走招刀。斜肩铲臂就是一刀，长茂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哎，等等！我说朋友，要讲究打仗，我不怕这玩意儿，不过我得问明白了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你说咱们有仇，我问你这仇从何来？说清楚，再动手也不晚。这个年轻人闻听此言，二目之中含着眼泪，心里头一阵的发酸。长茂，咱们两个人没有直接的仇恨，要讲这冤仇在哪来，还得上一辈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人把经过一说，长茂这才明白。那位说他们有什么仇啊？这使刀的小伙子是谁？要提起他来没什么名望，要提起他父亲来，是《明英烈》这套书最著了名的英雄，赛展雄于金彪。于金彪是于桥镇的人，在元朝文中过进士，武中过探花，由于看着元朝太腐败无能了，一赌气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于桥镇。咱们曾经说过，他帮助朱元璋于桥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屡立大功，封为五虎上将军。后来朱元璋把滁州夺过来了，军队里头缺少个大帅，这才广泰庄三请徐达金台拜帅。打徐达出来之后，于金彪就跟徐达不和，才有一段书叫将帅不和，虎杖谈兵。于金彪跟徐达打赌三击掌，要大战驼驼太师，结果三天没有成功。于金彪性如烈火，说话不能不算，就在滁州的城外横刀自杀。朱元璋追封于金彪为忠烈王，在他的原籍于桥镇修坟立墓，盖造祠堂。于金彪死以后，他的妻子伤心过度，没有半年也死去了，就剩下这小孩，名字叫于镐。那一年于镐12岁了，也多少懂得一些事情，但是究竟他爹怎么死的，详细经过他不太清楚。父母都没了，他就跟表大爷双绝大将丁普朗在一起生活。这丁普朗恨透了朱元璋跟徐达，他总认为着朱元璋这个人忘恩负义，转眼无恩，认为徐达这个人嫉贤独能，不是好东西。所以从小他就向于镐灌输，说你爹死是被他们逼死的，朱元璋怎么利用你爸爸， 怎么使用他的钱财，过后卸了磨杀驴，利用徐达把你爹怎么逼死的。这小孩啊最纯洁，听了表大爷的话能不信吗？所以在于镐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仇恨的种子。有时候他到爹的坟上就哭，爹爹娘，我长大以后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。怎么报仇呢？必须有能耐。他就跟表大爷双绝将丁普朗学武艺，丁普朗也愿意把孩子栽培成人，他认为靠着自己报仇是不容易的，非得倚着下一代。后来他发现于镐这孩子天资聪明，猛力过人呢、从十几岁两臂一晃就有几百斤的力量，他一看是个好苗子，凭着自己的能耐不行，非把孩子耽误了不可。最后他决定请一位高人特殊栽培这孩子。后来他花了重金聘请一位武林的高手，这个人外人送号叫神刀无敌武元公。吴老英雄自从收了于镐为徒弟，这师徒吊着膀子在一起，哎呦他非常高兴。这于镐别看长得难看，奔了头翘下巴变脸朱眉，但这孩子心可细，往往告诉他一遍他就会了。老师也爱教，徒弟也爱学，尤其于镐心非常重，打算早一日把能力学出来给父亲报仇。师徒吊着膀子学了十年了，这十年于镐长大成人，果然是一表的人才，跟于金彪脱了个影子一样，要往那一站顶盔挂甲，就好像于金彪在世。满徒以后呢，吴老侠客退归林下，打那于镐就跟着丁普朗离开了于桥镇。当时元末明初，天下不安定，十八路反王各据一方，六十四路英雄各占山头，爷俩一商量投靠谁呢？他们曾经有一度投靠南汉王陈友谅，一年以后发现这个陈友谅外面君子内里小人，终究不能成其大事，这爷俩辞官不做又走了。挨着个数了数，哪个也不称心，最后丁普朗出的主意，干脆咱们还占山为王。他们流落到东南各省，走遍了各个地方，最后走到康郎山，遇上两位寨主，大寨主叫花刀将康茂才，二寨主洪宪王傅有德，过去跟丁普朗还不错，这一见面把这两个人乐坏了，说没地方去，干脆在我们康郎山吧。打那以后，丁普朗于镐就占据康郎山，三老一小成为四家寨主，独霸一方啊，不服天朝管，谁来我打谁。于镐老想请假下山到明营给父亲报仇雪恨，丁普朗一再解劝，孩子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，你等着吧，现在你才二十挂零，你这能耐还不行，多咱把武艺学精了，咱们再报仇也不晚。你别忘了，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准保把朱元璋、徐达这些人斩尽杀绝，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什么老常家、老胡家，都是一路货色。这话说过去还没有一年，没想今天在山下与常茂相遇。当于镐听说这是常遇春之子，那也是仇人啊，所以才变脸动手。等于镐掉着眼泪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，常茂听完了，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时候常茂也小，恍恍惚惚听老人们也谈论过这个事儿， 特别是于金彪这仨字对自己印象非常深。听说于金彪这个人文有文才，武有武艺，那是开国的元勋呐、啊。有时候四大爷朱元璋提起于金彪来还掉眼泪，元帅徐达也唉声叹气，怎么于镐今天口口声声非说是仇敌呢？可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后来长茂一想，干脆要动手咱就动手，不如我把你降服了，把你交给皇上朱元璋让他发落，说有仇就有仇，说没仇就把你放了。长茂把主意打定了，一笑，
呵呵呵，哎呀行啊，没想到真是仇人相遇。不过呀，你说那话也是一面之词，究竟你爹怎么死的，前因后果只有公论，你找我报仇也报得着也报不着，我爹也没害你爹，茂太爷哎，那时候还不大，更害不着你爹了。这些废话你跟我说都没用，我呀是降妖捉怪来的，方才他妈有个小子装妖怪调戏民间妇女，是你们手下的不？哎，咱先把这个事儿办完了然后再说。
于镐听完就一愣，问表大爷丁普朗这是怎么回事。丁普朗也觉着脸上发烧，难道我手下的军卒有干这种事的吗？吩咐一声给我查。查来查去，把装妖怪这小子真查出来了，带到马前。再看这小子吓得两腿发软，哭从跪下，哎呀，二位寨主爷饶命。于镐用刀一指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前哨第八棚的头目，我叫李德胜。我你为什么装妖怪？
寨主爷，我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前面山里头有个周家寨，周家寨那老头叫周善，他有个姑娘长得十分动人，这姑娘也不叫周什么娘，我的意思是给寨主爷找个压寨的夫人，我没那个坏心，叫人提了几次媒，那老周头都给拒绝了，一怒之下我就想个坏主意，打算装神弄鬼把他们一家都吓趴下，然后答应把姑娘给咱们。这事儿瞒着寨主爷我罪该万死。
于镐一听可气坏，我说你小子背着我们怎么敢做这个事儿？你真是胆大妄为呀、啊！来，把推出去杀了。楼日兵过来，也甭放追魂炮了，拉到树林边上，咔嚓一刀，把人头给砍下。于镐看完了，问长茂：“朋友，你看我处理的怎么样？”
哎，一行。哎呀，真是英雄好汉，我太佩服了。既然杀完了也没事了，咱回头见。
啊，回头见？你说的真便宜。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咱俩的事儿还没办呢。
咱俩什么事儿？
哦，合着我白说了，咱们有仇有恨，我还要给我爹报仇。
哎，对了，这茬我还忘了
啊，报仇啊，于老啊。我劝你几句，你现在毛还嫩，你这两下还不行，跟茂太爷报仇你还差点，最好你回去找你老师回炉另造，从头再学学能耐，觉着行了你再找茂太爷，这阵我没工夫理你。再见再见。长茂转身就走，那于镐能干吗？夸大抡刀在后头就追。长茂一看这小子真凶啊，茂太爷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能耐，呸，过来吧。于镐眼都红了，报仇的心切，把大刀二次往空中一举，力劈华山下来了。长茂往旁边一闪身，晃羽王神槊大战于镐。几个回合之后，长茂一看吓了一跳，哟，这于镐真有能耐，这口大刀神出鬼没，分量加重，搂上就够呛。长茂那也是大将， 没有马就让他别扭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听身边背后马挂銮铃所响，小磕巴嘴朱木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常胜、常林十几个人全赶到了。因为常茂在那捉妖，这帮人住的厢房，后来听到后宅一乱，朱木英头一个窜到后院，再找常茂踪迹皆无，往地一看，鞋在床这搁着，哎呀，这小孩跑哪去了？他推开窗户，伸着脖子就听声音发自后山，朱木英就知道常茂跑到后山去了，然后他转身到了前边，挨着个全给扑了起来，快起来吧，常茂要归位了，大伙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叫妖怪叼后山去了，哎呦！大伙稀里糊涂起来，赶紧把衣服穿好了，在马棚里把战马全牵出来，肚带连紧几扣，各拿应手的家伙。朱木英给常茂拎着靴子，牵着他那匹马，这才找到后山。可巧遇见常茂大战于狗，朱木英一看来的正是时候，看常茂这个意思，摘摘歪歪有点盯不住了。哎，茂啊！我来了。常茂一听援兵来了，心才放下，我等一等蓝电壳，你小子甭讲你有能耐，等我换完战马你我再干。说着话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常茂回归本队，把靴子蹬上，重新飞身上马。但是常茂心噔噔噔直跳，刚才就这几下好悬没叫人给划了趴下，眼睛一转坏道上来，大元帅要休息休息啊！你们几个小子怎么才来呢？非得罚你们不可。磕巴嘴，你先过去打去，让本帅休息休息。朱木英一眨巴眼儿，心说妈，长帽的小子真够坏的，刚来了就不叫我闲的。遵令，说的遵令，双脚点蹬，抡双锤，直奔鱼狗。于镐这么一看，怎么明营里头都这号的，这都什么模样？这是刚才那位饼子脸雌雄眼儿，这位跟猴骑骆驼一样，哎呀真是其貌不扬啊。于镐把三挺大砍刀一横，呆来将温水，
你小点儿声好不好？那么大嗓门有什么用？我你为什么跟我们大帅动手？
呵，于镐一听这个别扭，听你说话得累死。方才我也已跟常茂说清了，跟你不必废话。你是谁吧？
我呀，自己介绍啊，我爹就是朱元璋。我是他的育儿干殿下金锤世子朱木英。
朱木英，好嘞，老朱家也没好人，干儿子也是一样，儿休走，糟糕！抡刀就剁呀！朱木英晃双锤，往上一架，两匹马盘桓就站在一处。
长帽喘着气儿，扛着榔头在后头看着，
一瞅这鱼镐比朱木英能耐大得多，伸上手十几个回合，朱木英就有点盯不住了，一个没注意，让这一刀正砍在头盔上的，咔！我的妈！朱木英头盔落地，往上个圈在脑袋上扣着，吓得是拨马败归本队，脸儿都变了。元帅够呛啊，要不是我武艺高强，把脑袋混丢了
啊！呸，就你这模样还武艺高强呢，滚到一边。我说武进忠、武进孝该你们俩的了。
俩人一听真能使唤傻小子，过去吧。
两个人撒脚如飞，晃冰铁怀抱拐，大战于狗。咱们书不重续，干脆接不上手啊！十几个回合，两人累得满头大汗， 败归本队。
长茂看了看，哼，全是饭桶，躲在一边。张奎、张茂，你们俩的遵令。
两个人也得比划比划，他们俩的能力本来就不行，过去一伸手五六个照面也败归本队。长茂是有意的休息休息，另外在后头看看究竟这个鱼稿有多大的能耐。看了这么半天，他心里头有数了，暗自称赞，行，
这南电壳确实有两下子，这回看茂他爷的了。众将官
哟，
压住阵脚，看茂他爷的。
双脚点飞虎扇，千里一丈青大黑马窜出去，来到鱼稿的马前。
月蓝电壳，行，有两下子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呐、啊，不服高人有罪。行行行，我太赞成了。
长茂，废话少说，来来来，你我决一死战。
对，是得决一死战。不过鱼稿啊，咱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刚才你说我们跟你都有仇，一个把你得罪了，俩把你得罪了，都把你得罪了，你说话别伤人太重了，咱俩打得打出个名堂来。
哦，这名堂怎么讲？
咱这么办，你呀老老实实的撒手扔刀，我呢把你抓住，以礼相待，绝不叫你受委屈，拿绳呢把你捆上点，送到我们营里头交给皇上，有理你跟皇上讲去，你跟我们说不着。如果你要不听这句话，我说小子看这榔头没有，我非把你脑袋拍碎了不可，不但你给你爹报不了仇，你们爷俩还得走一条道，对不对？
呸，你胡说八道。鱼稿可气坏，抡大刀再战长茂。长茂不光是说呀，主意多，能力也大，他翻着小眼睛一看，大刀下来了，早他也不躲，晚也不闪，离着顶梁门快挨上了，他的禹王神槊兜着底下就上来，让让我们。就这一下，禹王神槊正碰到三挺大砍刀的刀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大刀颠起来有六尺多高啊！好悬没撒了手，鱼稿在马上一栽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战马退出有一丈远。鱼稿就一愣，他发愣，把长帽也震得够呛。长茂使了十足的力量，认为把人家刀能崩飞了，结果没崩飞，就知道鱼稿也有把子力气。长茂心里挺高兴，
哎，打仗非得这么打不可，遇上一些窝囊废也不过瘾呢。哎，来来来，蓝电壳，重来。
这家伙抡开禹王神槊，奔鱼稿便砸。鱼稿也不示弱，双手横刀，赶紧招架，开呀！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又是一下，把鱼稿的马又震出一丈多远去。长茂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，也退出七八步来。
哎呀，真行啊！来来，再来再来。
两个人往跟前一凑，各举兵刃就站在一处。朱穆英这些人担心，在后边紧叫号。茂啊，注意啊，你那招要不好使，最好使我教给你那招。他也不教什么玩意儿的，小弟兄在后头全都喝喊给长茂加油。那面呢，双绝大将丁普朗也怕鱼稿有个闪错呀，心说假如鱼稿要出了点事儿，对不起我死去的表弟呀。丁普朗手中擎着双绝，也在这喊：“稿儿，留神注意，楼老兵，扫骨助威，遵令。” 战鼓这东西特别提神嘛，于镐的精神头当时就来了，知道表大爷给自己鼓劲儿，抖擞精神，抡开大刀，跟长茂大战了120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于镐满头大汗，长茂的汗也出来了。打着打着，长茂虚晃一招，把马拨开，
等等，我喘喘气儿，咱俩再打行吗？
可以。于镐也乐意喘喘气儿，两个人各归本队。于镐觉着顶盔挂甲这边太便了，摘盔卸甲，软包巾，身穿箭袖袍，把袖面一挽，重新提刀上马。长茂回去全脱巴了，上身光着膀子，下边穿个裤衩，肩头扛着榔头，斜挎皮囊，他大飞抓不能扔下，拨转马头是再战于镐，殊不重续，又50个回合没分上下。长茂打着打着一想，要凭真能耐赢不了他，
哎呀有了，干脆还使我这飞抓得了，就这玩意儿好使唤。
想到这，长茂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。
蓝电壳，你愿意找谁报仇找谁报仇去，帽子爷不奉陪了，伙计们风景扯乎。
他还说开黑话了，于镐认为他真想走呢，那怎么给爹报仇，拍马抡刀在后头就追。长茂是使的坏主意，你别看那马蹄子搂的挺快，但是不出数，人往前面拜，眼往后边盯，他偷眼一瞅，来赶紧把禹王神槊交到单手，在皮囊里哗扔，就拽出龟背五爪金龙爪。长茂打这个东西太有把握了，不用回头看，抓轻的手上顺着肩头往后一扔，嘴里喊了一声蓝电壳，招家伙们哗扔，说实话一道寒光就扑奔于镐。